说了，民主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经来的吗？
不是。
民主制度是从启蒙运动以后，人文主义思想而产生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民主制度是破坏上帝的制度的最严重的一个制度。所以呢，以色列现在出现了这些的问题啊，是他内部上帝的，不能不说啊，这是上帝的愤怒在提醒以色列。从以色列开始着火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他的政府向他的百姓发出来，我们为我们的大火来祷告。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因为我看的新闻也不是那么多，是吧？得到的信息也没那么多，但是从他的政府的官方发出来的信息没有，所以他们向国际社会求助，是吧？发出然后他们自己要动员，他们要表决心，我们一定会战胜火焰，怎么怎么回事？但是他们没有在神面前谦卑悔改，这是我看到的以色列，我是。上帝对他们下手还是很轻的，对吧？给他们烧着这么点火。等到上帝发怒的时候，以色列真的是很惨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过去的历史，上千年以来是非常惨的。这个民族经历了许多许多的悲惨，对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肯低下他们那个脑袋归向上帝，不肯。骄傲的要命，对吧？以色列现在经济发达，对吧？科技发达，对吧？军事发达，对吧？这个你谁也打不过他。这个小小的以色列，整个中东，整个全世界，联合国，他就敢顶你，对吧？谁也整不了他，他觉得他自己不得了了。上帝说：“我给你一点小小的火，我看你怎么样。”就像我本人啊，我觉得我挺厉害的啊，一小小病毒你完了，对吧？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听见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去谴责以色列。当上帝打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当我生气打我的孩子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怎么办？幸灾乐祸，打死他，是不是这样？我们为以色列求情，以色列是不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比全世界任何其他的一个民族都要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以色列有没有同性恋？有。澳洲有没有？美国有没有？欧洲有没有？中国有没有？台湾有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向以色列发怒，因为以色列败坏。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上帝的选民，他相对其他的民族还是要好很多的。对吧？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打仗，在打仗之前的时候，先通知老百姓赶紧离开，我要打这个地方了。那你还打什么仗？所以以色列这个像这个加沙这种地方，碾压式的这个军事力量，是吧？以色列真的要打加沙，一天加沙就没了，是吧？可是现在打了快2年了，是吧？为什么这样？是吧？还是他们搞的那套东西，所谓的道德。对吧？在那里搞，所以相对而言，以色列是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在上帝面前再像世界的人一样幸灾乐祸，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今天的第二件事情要说的就是昨天晚上的大选，工党又胜了。为我们的国家哭泣吧，为我们的孩子哭泣吧。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咱们有新来的一家人，对吧？很开心，也带着一个小 toddler，这个小 boy 来到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孩子好好祷告。当左派继续在这个国家掌权，我们的孩子将来是个什么性别都不知道了。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未来？我们不知道。当我看去选举的时候，我拿到这两个大的，一个自由党，一个工党， 他们的宣传单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的政府已经肤浅到这种地步了吗？都在喊我们要给这个增加福利，给那个增加福利，老百姓看了谁的增加的福利多，就给谁投票。脑袋里边有没有点想法？福利是给钱对吧？钱从哪里来呀？你光喊这个给钱，你得喊喊怎么赚钱，对不对？你得喊喊我们的国家的正道在哪里，对不对？没有。所以我就看到现在的西方国家，看到我们的澳大利亚已经蠢到这种地步了，没办法了。我们所有的政客就在那胡说八道，下边的老百姓就看着就胡投票，对吧？现在民主制度已经走到了今天，我们曾经被民主制度洗脑，曾经被普世价值洗脑，我们觉得那个都是对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它的恶果。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这都是从英国曾经基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衍生出来的文化。我们移民到澳大利亚，我们认为这个政府是这个国家是比较好的。好在哪里？好在它的文化的背景，好在它建国时候的民风。不是他的政治，看看我们澳大利亚的国家的政治里边有没有一分一毫与基督信仰有关系的东西？有没有？我们的国徽是什么？是两个动物，对吗？里边有没有基督信仰的这个内容？完全没有，对吧？看看我们的这个国歌，我们的国家立国的标准与圣经有没有一点关系？没有，只有在我们的国旗上边那个角角落落里边有一个英国国旗，上面还有个十字架，那是我们文化的背景，根本不是今天澳大利亚立国或者我们建国的时候的基础。澳大利亚的建国基础，美国的建国基础都一样，都是从启蒙运动、从人文主义、从这些东西搞出来的。这个都与基督信仰绝对是站在反面上的，所以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澳洲的政府、美国的政府，它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消灭基督文化，没有第二个可能性，因为政府不属基督，他属谁？他一定属撒旦，他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我们澳洲政府说我们是中立的，是吧？我们也不选择任何的这个宗教，是吧？我们尊重所有的宗教，这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怎么可能是中立的？我再说，二加三等于几？二加三等于几？你们不够中立。对吧？我们不说几，我们中立。你说五也行，说八也行，说1万也行，说零也行。你愿意说几说几，这就是澳洲政府所谓的民主。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出卖真理。他们手里边，其实他们知不知道真理啊？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刻意的不要。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所以一个数学老师说我是中立的，二加三等于几，学生自己选，对吧？你说几，我尊重你，对吧？那大家都互相尊重嘛。这样的数学老师你要不要跟？但是遗憾的事情，我们现在所有的数学老师都必须是这样的。你敢说二加三等于五，开除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以就蠢到这样的社会，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办？我来看一处经文，是耶路撒冷将要灭亡的时候，公元前586年将要灭亡之前的时候，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 所说的一段话。那么，神要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子民的首都，是以色列耶和华的上帝圣殿的所在地。那么这个时候，外邦人要进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毁掉，把圣殿要烧毁，要把耶路撒冷屠城，剩下的这些人要俘虏到巴比伦去。那个悲惨的情况无以言喻。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说，上帝不公平，当年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对迦南人很不公平。你读圣经只读了一点点就说上帝不公平吗？然后你再看看上帝特别袒护以色列，我说你看看以色列灭亡的时候有多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上帝做的一件事，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把它启示出来了。他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他就是上帝，对吧？我就是以西结啊，说你要使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就有六个人，这都是天使啊，六个使者啊，从北门来，个人手里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我们常常说细麻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悔改，对吧？细麻衣就是代表悔改的，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也说披麻蒙灰，是吧？披麻戴孝也是披麻蒙灰，就是表示要悔改的意思啊。所以穿着细麻衣，然后呢，他腰间带了一个墨盒子，对吧？干嘛呢？他们进来，站在铜坛的旁边，那准备杀人了，对吧？然后这里边五个人啊，是这个拿兵器杀人兵器的，有一个人呢，他是拿着墨盒子的啊，腰间带着墨盒子的。然后以色列的神的荣耀啊，基路伯之上从那里升起来，到了门槛，就是耶和华的神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了啊，神将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了来，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银，这大家能看到吗？上面的字有点小啊，大家看到了心里跟我一起默默读说：那些因城中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要画记号在他们的额上。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画记号的是什么样的人？为城中那些可憎之事哀痛、哭泣，要为这样的人头上做一个记号。做记号干什么呢？说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从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中不要顾惜，不要怜悯，要将老的、少的、女的、孩子从圣所杀起。所以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开始。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败坏堕落根源在哪里？在于这块地上的教会开始堕落，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教会一堕落，社会就完了，对吧？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他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真路、正路在哪里。但是教会知道，当教会不讲真理，教会失去见证。我们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这个假期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到澳洲城墙里边去看看，那里曾经有多少教堂，现在还开着的有几个都卖了。看看澳大利亚，看看我们墨尔本的教堂，现在被白种人、被正统教会使用的还有多少？ 大部分都被移民买去了，是吧？教会没落，所以那个时候圣殿没落，信仰的核心败坏，所以上帝说，那幔幕的天使不可顾惜他们，怎么办？从圣所杀起，然后把他们杀尽，对吧？这个就种族灭绝。为什么要种族灭绝？因为他们太邪恶了。这什么人？这是以色列人，这是当年的耶路撒冷。但是虽然种族灭绝，这里边还有一部分人是活着的。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发出去的时候，它是有个先后次序的，先招来的是腰间带墨盒子的人，对吧？然后剩下的杀人的那五个人怎么办？是跟在这个人之后的，所以这个人要先这个做标志，然后呢，凡是没有标志的杀，做标志的下边就说了啊，说他对他们说有污秽这殿杀的是怎么回事啊？不对，下边说啊，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圣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那么从这段话里边呢，我们要知道啊，上帝要惩罚恶人，但是不是？哎，这怎么搞？好，不是所有的人一概灭亡，上帝的眼从来不瞎。谁是属他的，谁是为这个时代担忧的，他都知道。这些都是异象啊，这个杀人的这都是异象，这看不见的，是吧？这都是异象。但是神在暗中行事。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堕落到一个需要他们的政府，这个英国是吧？前两天通过了一个所谓法案是吧？说这个我们的国家也承认人类只有男人和女人。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这不神经病对吧？男人就是女人吗？对吧？但是那些同性恋者说我们有70多种，我们有100多种各种的是什么性别，就到了这种地步。对吧？一个文明的国家，怎么可能堕落成这种地步呢？就是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什么人权，是吧？什么人道主义，是吧？什么民主？原来我们都觉得这些字简直是光鲜亮丽，对吧？我们都被撒旦骗了。撒旦是专门，圣经上说，打扮成光明的天使来骗人。今天我带一本圣经过来，很多人见过我这本圣经了，是吧？这是美国出版的，我偶然的一次机会在旧货摊上买到了，是吧？我也没一开始没觉得怎么地，后来我就觉得挺好看啊，我就把它买回来了。一开始不知道，很多年的，后来我才发现。大家看能看到这个标志吗？这什么标志？这是共济会的标志，是吧？圣经共济会印的。共济会信耶稣吗？不信，他是撒旦教的，对吧？这是撒旦教印的圣经里边的 King James Version，字都很好，出版的很精致，对吧？那么，当我打开的时候呢，大家眼睛能不能看清楚？这什么标志？啊，上边是共济会的标志，对吧？下边这个什么标志？这是撒旦教的标志。这就撒旦教的标志。然后呢，大家能看到这个人谁吗？啊， 乔治·华盛顿，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很多人都以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是基督徒，他是共济会的高级成员，但是他们印圣经，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堡垒是最容易从哪里攻破的？从内部攻破的。所以，撒旦要毁灭美国，要毁灭澳洲，他必须穿上基督教的外衣，对吧？他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混到你的内部骗你，等着你相信他了，接受他了，他再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给你，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到邪路上去。那么，西方国家破坏西方教会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咱们知道，今天的社会环境、孩子教育，所有的东西都是 individualism，对吧？都是你个人主义。所以，民主就是基于个人主义嘛，对吧？你的那一票很关键。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被杀的？啊？耶稣是怎么被杀的？是在民主的呼声里边被杀的，对不对？最后定他死罪的时候，就有两个人给百姓去选择，另外一个人谁？巴拉巴。那么这个掌权者是吧？当时这个比拉多就说：“你们要巴拉巴还是要耶稣？”那么耶稣是一个，至少他看不出是神的儿子，至少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对吧？比拉多多次说：“我没有看到他犯了什么罪啊，是吧？”他那边洗手，你们要这样做，这民主的呼声。要巴拉巴钉耶稣十字架，然后下边说一句什么话？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因为民主嘛，比拉多他就怕这个民间造反，这怎么办呢？宁可放松法律，颠倒黑白，没有是非，没有什么公义。把一个最圣洁的人拉去打，钉十字架，然后把一个强盗、把一个土匪释放，这个就叫做民主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为澳洲哭泣，我们大家一同为这两件事情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先为这件事情祷告，我邀请大家一同站立吧。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纪念你复活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今天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大火。我们看到澳洲选举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实在是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时代。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当他们经历你很多很多恩典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你，他们高举自己的能力，他们相信列国的帮助，正像当年以色列所犯的那些的错误。他们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这是他们的恶事，也是他们的苦事。面对一场大火，他们的能力算什么呢？主啊，你很恩典。主啊，当我们看到大海啸来的时候，人的那些能力算什么呢？当30米高的大浪淹过来的时候，人的工程又算什么呢？人凭什么在你面前骄傲呢？那几架破飞机算什么呢？主啊，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们悔改的心，也求你给以色列有悔改归向你的心。主要使他们知道，以色列能够复国，能够站立到今天，不是他们这个小小民族的力量，乃是你话语的应许。主啊，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澳大利亚民间的选择，他们选择对抗你的力量，他们选择犯罪堕落的首领。我们只是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力量去抗拒这个败坏的潮流，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向你呼求，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以色列，医治以色列，也求你怜悯澳大利亚，主啊。求你兼顾这里的教会，你也兼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你在高天之上，你的灵，你认识那些真心寻求你的人。求你像当年在耶路撒冷一样，在那些真心爱你、寻求真理的人额上来画记号，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在这个时代，在你的里面，不至于随波逐流，不至于堕落败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营会，感谢主，经历很多艰难，这个时代，要走正路的人是不好走的。历史历代以来，走正路的人都不好走。在中国，做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很难做，什么呢？诚实。你在中国，你敢讲真话就很难，对吧？甚至要你的命，是吧？在教会里也是一样，要走纯正信仰的道路很难。圣经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人掩耳不听真道，不喜欢，对吧？然后随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不是上帝设立的，而是人投票选出来的，或者说是聘牧委员会自己聘来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基本上都是讨人喜欢的那些人，对吧？那么这样的教会呢，往往发展的挺好，人也多，也热闹，对吧？各方面都发达。这个是有史以来就是这样的。那么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那么他为上帝做了那么伟大的见证，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一个人逃跑，一直跑，对吧？他在那求死，说：“上帝啊，算了，对吧？做这些事干嘛呢？对吧？”那个不是他胆小，他逃跑不是因为他怕耶洗别，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信心枯竭了，他做不下去了。因为他做的一切都那么好，都那么对，怎么就没有结果呢？对吧？他向上帝证明了，谁是向百姓证明了谁是上帝，对吧？刚刚证明完了，结果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所以他只好逃跑一个人，所以他信心枯竭。今天我们一切要走正路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一颗心。因为世界末了的时候，像什么？像罗德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那个时候，挪亚传道100年，没有一个人信，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坚固我们的信心，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们自己心中认定什么是真理，上帝是不是真的，圣经是不是真的，把这个东西认定了，就坚定信念。所以你们也要鼓励我，对吧？这个有一些时候， 当我们看到哦，那些教会的人又多，钱也多，教堂也大，什么都，求主，我们互相兼顾我们自己，我们不在乎人多少，而在乎走正路。阿门。所以，我们从信心，我们最后我们相信，只要他喜悦我们就够了，人怎么看我们，并不要紧。所以，我们这次营会啊，主题就是讲的是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啊，人生的历程，就是旅程啊！我们这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到底这一生干嘛，是吧？这一生有什么意义？怎么走？这是我们这个营会的主题。但是呢，这个因为营会的时间太短了啊，这个虽然几天在那里，但我们不能天天讲道嘛，对不对？所以几次讲道根本没办法讲完。所以我们在这个营会结束以后呢，我们用周报是吧？用讲道。我们继续把这个主题呢，来展开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啊，就是经历试炼，经历试炼。我们一生当中很多的挑战，对吧？就像这个星期生病，哎呀，到这这个感冒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啊。但是到了呼吸困难的时候，到了咳嗽咳得你的嗓子痛得都快出血的时候，晚上睡觉睡不着，这个鼻子堵住了，是吧？这个还难受，是吧？就真的是像快死了那种感觉。我们都到了，不管是生病还是怎么样，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打击，这个是我们难免的。最近在这个。我们国内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微信小视频，是吧？我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是吧？但是还看，是吧？这个一有空啊就看啊。我决定就是说，我只是在空里边看啊。这个睡觉前啊，这个当安眠药用看看啊。上厕所啊看几下，是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凡是看小视频的时候上厕所，最少半小时，这个是个诱惑啊，求神怜悯我们。但是看这个小视频也有一点这个价值啊，所以我看啊，这个它不是它的什么内容特别吸引我，因为我很早啊，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26岁就来澳洲，是吧？28岁就开始牧会，就开始，因为我来了半年就进神学院，是吧？然后就一直在教会里边，没离开过教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跟这个社会是有点脱节的，对吧？社会上人到底在想什么？我说实话，我可能有点脱节，因为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先祷告，第二件事情读圣经，是吧？然后呢，就是普通的生活。然后呢，就是看看教会的一些事务，对吧？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需要探访的时候去探探访，对吧？就是这个预备晚上的查经，预备的这个些考虑，这整个读一些书。但这是我的生活，所以我对社会的接触很少。那么这个小视频呢，就可以帮助我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社会情况怎么。当然，那里边都是很多都是假的，对吧？那人表演出来也不一定非常真实，但是毕竟能够反映出一点点东西出来。那么有一些小视频呢，最近就说啊，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吃得苦中苦，方当人上人，对吧？就批判这句话啊，以后他们就弄出来那么一句话，他说吃得苦中苦就怎么说的那句话？就有的是苦让你吃，反正是你想吃苦吗？有的是让你吃，有的是苦让你吃，是吧？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理论，说人生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来享受的，不是来受苦的，是吧？所以我们坚决不受苦，是吧？这个怎么想办法追求快乐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对吧？哎，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对，对吧？弟兄姊妹，其实人生的苦难是避免不了的。你想吃也得吃，不想吃也得吃。关键的问题不是吃不吃苦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吃苦的问题，你的受苦有没有价值的问题。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不信主的人，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人，受不受苦？受苦， 基督徒受不受苦？受苦。以色列人受不受苦？更受苦，对吧？最虔诚的，就像约伯这样的人，他也受苦，对不对？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受苦有没有意义？这个，如果你做错了事情，对吧？你这个苦难最后，那么那些罪犯在监狱里边，他也受苦啊，是吧？那是没有意义的受苦，对吧？所以我们人生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样的苦我们该受，什么的苦我们不该受，受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读书的人啊，我老是把这个最年轻的我们中间坐这小伙子拿出来讲两句，对吧？这个读书苦不苦？小伙子，Rex。读书苦不苦？哎，咱们中国人说“学海无涯”怎么样？苦作舟，你哪有不苦的，对吧？所以呢，苦难不一定有好结果，但是不苦难肯定没有好结果。大家要跟我说啊，苦难不一定有好结果，不苦难肯定没有好结果。你不同意吗？那。你得同意啊，所以呢，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圣经说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取自这个雅各书。雅各书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咱们圣经里边的主要经文分成这么几个段落啊，我叫做三点两线。那么三点呢，就是福音书、希伯来书和启示录，这三点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当中的基督，现在活着的基督和将要来的基督，对吧？所以历史当中的基督就是四福音，他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这个就奠定了我们信仰的基础。然后希伯来书就在告诉我们现在在天上的基督怎么回事儿。这个就奠定了我们今天的信仰，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能 rely on 一个历史的基督，是他必须现在活着。所以我们有时候唱"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是吧？因他活着，我们今天就有了勇气，因为他今天能帮助我们啊。因为今天我们祷告，他能听啊。如果只是一个历史上的，那他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今天在天上这一位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大祭司，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他现在活着，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呢，讲到希伯来书以后，讲到今天活着的基督，接下来呢就叫做生活书信。那么雅各书就是生活书信的第一卷。是吧？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从哪个地方开始，对吧？然后呢，这个启示录就是讲到再来的耶稣，那是我们的盼望，是吧？新天新地，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是雅各书第一章里边的第一节，从头开始讲啊。一开始的问安就算了，我们先省去了啊，我们就从第二节开始看了。那么雅各书它是生活书信这个里边的第一卷。那么，在他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一开头，对吧？圣经从来都是把最重要的话先拿出来讲，然后呢，他展开论述，对吧？所以呢，雅各书一章这一段2到4节可以说是整个书信的基础，就是这个生活书信的基础，整个生活书信的基础，对吧？然后呢，这里就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很多想法不一样？是吧？试炼是不舒服的，这试炼一定伴随着苦难、艰辛，这个挣扎，是吧？试炼你。那么这个试炼呢？这个它的字是什么意思？Temptation 或者 trial 啊？ 就是来试验你，来引诱你，来诱惑你，看看你怎么样，对吧？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叫做老师给你难题做。当老师给你难题做的时候，学生会有什么反应？你说咱们都同班同学，对吧？哎，我说铁军同学啊，给你一个特别的题做，其他的都做很简单的题，就他题难，你会什么反应？你说他给我难题做了，哎，倒霉死了，对吧？这个叫做 SRQ 很低的人，是吧？SRQ 高的人会怎么样呢？哎，铁军会都当以为大喜乐，对不对？铁军会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怎么个不一样法？啊？哎，就是老师觉得他孺子可教，对吧？所以呢，给你难题做的意思是要给你提升你了，是把你选上了，是看你是个苗子，是吧？然后才会给你难题做，这就是 SRQ，就是 spiritual resource，这个 resources quotient 啊，就是熟灵资源利用能力很高的人，是吧？他会把环境当中的困难变成他生命成长的机会。所以当这个老师给你难题做的时候，好学生就会高兴了，因为知道就叫教练，对吧？这个其他的学生做20个算了，叫你做30，那就表示你是有培养前途的，对吧？那个算了，就糊弄糊弄算了，你可以。所以被选上的这些人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呢，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得大喜乐。这是我们看待今生困难。前提是什么呢？是弟兄们就必须是基督徒，对吧？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是蒙上帝所爱的人。如果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人，我们的难处临到我们，一定是有正面价值的。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个信心是信仰，是 faith。也就是说，上帝要是我们的信仰。经过这些的试验以后，这个试验和这个试炼不是一个字，是吧？这个试验是什么呢？是 trying，是考验，应该正式翻译成试验合格。也就是说，当上帝操练我们，如果我们合格的话，啊，合格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会产生坚韧力，啊，坚韧力。那么这个坚韧力，它是一个过程啊，逐渐操练，逐渐我们产生坚韧力。那么这个地方用个句号是不对的啊，它这个地方是一个继下边继续往前说，他说等到这个坚韧力达到完全的时候，达到完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试炼啊就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检验合格的时候，那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这个就是整个基督信仰。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标准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一生经历各种患难，最后应当产生出来的结果。人活到老，学到老，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的学习操练只是为了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今生，那么你老了，那还不工作了，还要学习吗？还要操练吗？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要被成全，要毫无缺陷。因为我们讲过了，人来到世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有物质上的东西。那真的死亡了，没有东西了吗？有，只有一样东西要带走，其他东西全部带不走。这样东西就是千锤百炼之后成熟的生命，那个灵魂。这就是我们人生意义最大的焦点，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的所在。你这一生赚了很多钱，死的时候真的一分也带不走，对吗？你这一生有多少学问，死的时候也带不走，是吧？只有你这一生操练，最后 产生的那个生命的成熟，这个东西要把我们带到勇士里面去。那么下边就继续说啊，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赐一人不测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你们。那么智慧，我们要有智慧。基督徒应当是有智慧的一群。那么这里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到智慧呢？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到底走得对还是不对？我们受的苦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老师给你难题做，是因为要训练你，还是要难为你？这个你需要明白。你受的苦是因为错而惩罚你，还是因为要操练你成熟而训练你？这个东西你是需要明白的。所以，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糊涂，不是最糟糕啊，是非常糟糕。这个是糊涂，这个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你不知道自己糊涂，对吧？所以你自己糊涂知道还好，因为这个有改的机会。你自己糊涂还不知道自己糊涂，那叫糊里糊涂，那就麻烦了，对吧？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归正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不糊涂，弟兄姊妹？一个人很聪明，他就不一定糊涂吗？他就不糊涂吗？No，No，No，No，no, no, no. 糊涂和你的聪明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智慧、聪明是你天生的，知识是你学习的，智慧一定是上帝给的。阿门。你自己是不可能产生智慧的。智慧，它来自于智慧的源头，所以这里告诉你，你的智慧在哪里？要求那后赐予人的上帝，你才可能有智慧。所以澳大利亚这个现在人受的教育都不错，对吧？为什么大家都去投工党？我们的政府死，这个傻的要死吗？把国家大门打开，把那些穆斯林，把那些阿富汗人的穆斯林弄到我们的国家来，成千上万涌进来。为什么他们不够聪明？聪明，笨在哪里？不信上帝。一个无神论的政府，他不可能是一个有智慧的政府。阿门。所以，求这位神，他才能够赏赐你，给你的结论，然后说。凭着信心求，这个凭着信心求，其实是应该是凭着信仰求，啊，或者是在信仰里边求，然后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在像海中的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从神那里得不到什么。这里有个比喻啊，疑惑的人好像浪被风吹动，浪被风吹动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意思啊？海浪。哎，被风吹动翻腾，什么意思？就表示你没有主见。这被风吹动，这个浪变成什么样子，它不是他自己决定的吗？是环境决定的，对不对？他说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呐，你不是随着潮流，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环境怎么样你就怎么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说一句很可悲的话，叫做入乡随俗？为什么我们入乡随俗？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真理，知道吧？如果你说二加三等于五，人家说二加三等于七，入乡随俗啊，你不能说等于五，到那你这说等于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搞不清楚到底等于几啊，是吧？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在信心里边求，不要疑惑，因为真理智慧的源头只在上帝那里。这件事情要认定。只有认定了，我们才不会说被环境吹来吹去，随流随大流，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然后说这个，我们要在神面前一心一意的求啊，不要疑惑，不要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对吧？那么什么叫做在信仰里边求呢？就是你知道你求的是谁。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咱们说信仰叫什么？为什么不是信心？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这个 faith 也可以翻译成信心，也可以翻译成信仰，对吧？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翻译成信心呢？信心强调的是你自己。 我很有信心，对吧？这句话说的不是个意思。这个句话说的是你在一个关系里边求，我特别把这个 B 字打上了一个红颜色。为什么把这个红打上红颜色呢？就是你要在信仰里边求。什么叫在信仰里边求？在关系里边求，因为他是你的上帝，是你的天父，你向他求，他才给你。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寻找的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对吧？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耶稣不讲道理了，因为就是。你求我就给你开门嘛，是吧？这个就好像孩子，是吧？你向你有了需要，你向谁要啊？啊？后边两个妈妈带着孩子的，如果孩子有需要，没钱了，向谁要钱？Rex 告诉我，你需要钱，你没钱了，你向谁要？为什么向你妈要？往往答案就是她是我妈嘛，对吧？是妈就理所当然要给嘛，对吧？所以这个就叫做在信仰里边求，因为你用信心，你知道她是你妈，你认她是你妈，而她客观上就是你妈。这个时候，这个关系，你在这个关系里边解决你的问题是对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等会儿会我们会说，把这个事儿留着啊。圣经里边，因为圣经它是线性的启示嘛，它不能一句话全说完啊。那么接下来呢，就看着啊，他说忍受或者说是坚持下去的啊，这个在这个试探里边的人，他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探以经过这个试炼以后啊，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和成全完备是指的同一个意思。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呢，就是指的运动会里边希腊人啊，他们戴的那个花冠啊，假如马拉松运动跑完了以后，他给你戴一个用橄榄叶编的那个花冠，这个指的就是那个，是吧？也就是说，你坚持到最后成功了，给你的那个冠冕，这个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忍受试探，要忍受到最后，要坚持到最后。所以生忍耐吗？忍耐就是坚忍力，对吧？要坚忍到最后，就成功了啊，必得生命的冠冕。那么这什么？这个冠冕是什么呢？就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爱上帝的人，上帝答应我们，你在这样的这个操练过程当中，最后成功的时候，神一定给你奖赏，对吧？然后下边就说了，人忍受试探不能说是从神来的啊，这个稍微有点麻烦，我今天没有时间了，我对不起，我一开始讲东西太多。总之呢，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被试探，虽然我们落在百般的试探试炼中，对吧？这些试炼不是神试炼我们，是神允许那些陪练来试炼我们。谁是我们的陪练？我们讲过三个。第一是撒旦魔鬼，从一开始他就是我们的陪练，所以上帝允许撒旦魔鬼存在很有意义啊，因为上帝不能试探我们的，不能试炼我们的，那么我们要被试炼怎么办呢？哎，上帝允许一个撒旦存在，让他来试炼你，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有机会详细讲啊，这个今天咱不能分析讲了，这是神允许的。第二个是这个世界。啊，世界，我们周围的人，啊，各种东西，可能来诱惑我们，对吧？成为我们的陪练，对吧？他来试验，勾引你的内心，啊，让你去贪心，让你去做各种坏事，对吧？周围的环境，最后一个是什么？哎，你的自我的欲望，你的贪婪，你的自私，这个东西他来试验你，看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对吧？所以这里呢，他就说了，我们。不是被神试探的啊，试探是什么呢？是个人被自己的私欲诱惑，被私欲牵引，私欲怀了胎，私欲就是我们里边的恶的欲望。其实撒旦要试探我们，试探什么？也是试探我们的罪里边的贪心。那么周围的人试探我们，试探我们什么？也是我们里边的贪心。最后所谓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对吧？ 外表的试炼不一定你要失败，但是关键你内心选择什么东西，对吧？这是一个里应外合的试炼啊。所以这个东西呢，里边这个私欲怀了胎，就好像怀了个孩子一样，这个里边就开始拱松了，对吧？这个里边它这个私欲，这个一产生以后呢，它就产生罪了。所以这个里边的恶欲导致你做坏事儿，对吧？然后呢，罪即长成，也就是说个犯罪即做实了，就生出死来，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与上帝的隔绝。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比较复杂啊，说一下就好了。今天我们重点不讲这个了。最后呢，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看错了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啊，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么，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在他并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是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永远是我们天上的父。就像 Rex 刚才说，那是我妈，是你妈，永远是你妈，这个不会改的，对吧？所以呢，他不会改变，这个是永恒下去的。也就是说，你任何时候。你难过，那还是你妈妈。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心里有一段时间我很难过，我就哭了一大场。我怎么办？我就很想开车到我妈妈的坟前去看看她，妈没了，心里边很难过，对吧？那永远是我的妈妈。所以在任何时候自己心里难过的时候，都说：“哎呦妈呀，对吧？”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他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天上的父，妈妈会死掉，上帝不会。所以，他按自己的旨意怎么着？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对吧？因为我们是他重生的我们，我们的生命从他来，这就是为什么 Rex 那个是他妈，因为他妈生的他嘛，对吧？所以这个关系就导致了我们任何时候向他去祈求，他就一定给我们成就。然后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万物当中做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就是后来果子的榜样，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教会刚刚诞生，啊，写的这个雅各书，也就是像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在百般的试炼中能够操练成熟，就成为后来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效法的榜样。那么，作为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好好走信仰的道路，我们就成为后来跟随我们之人要效法的榜样。这就是基督徒生命要走的见证。最后，箴言书17章3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为什么熬炼人心？就是因为人心是最有价值的，人内心里边的生命的成熟是唯一存到永恒的。因此，今天我们讲到说经历试炼，那么经历试炼有几个点：第一，就是我们人生经过的苦难必须经过，每个人都要经过，关键是看有没有意义。怎么知道有没有意义？怎么知道有没有意义啊？祷告求上帝，你缺啥智慧吗？你不明白你的人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对吧？我们常常基督徒也不明白，我信了耶稣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对吧？我从营会回来，我马上有很多东西要处理，所以上个星期几乎我啥都不能干，是吧？咳嗽的要命啊！今天我在这里拼命的跟大家讲，我说我讲完了，我回家就死猪了，对吧？不管先冲了再说。是吧？为什么我说主啊，我是为你做工的人，你搞得我这么难过，对吧？我祷告也不管用啊，晚上睡不着觉，祷告主啊，你是我的神，你医治我的身体，你让我睡着觉，那睡不着，啊，照样鼻子堵，没办法，对吧？我们心中有时候也会不会困惑，会。当然，这个我不具体解释了。我们的人生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经历各样的患难，经历各样的试炼，对吧？坚持下去。在信仰里边，上帝会使你明白，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当时不明白，过后以后回过头来就明白了。我们基督徒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经验，对吗？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要求智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关系里边求，不要去。所以我在营会里边我说，那些哲学家、那些思想家，不要听看他们听他们这胡瞎掰掰了，对吧？什么孔老孟子思想，参考参考，读读也可以。那个不读没关系的，但是你不懂圣经，不跟上帝建立关系，你就完了。你就一辈子迷失，你的一生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建立信仰，面对患难，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这一生最后的结局，就在于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是不是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如果我们还不是，我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我们彼此勉励，一同走这条路。最关键的事情，路子要走对，千万别走错，走错了就完了。那么不信的人，那不要说了，最悲惨的人是来到教会，在教会里走错路的人，这是最惨的，被宗教骗了的。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懂神学没关系，不懂圣经不行。所以我在这里劝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时间。干革命的时候说了句什么话来着？有机会要革命，没有机会怎么样？哎，创造机会也要干革命。他说错了，机会是不可能创造的，对吧？所以我们说呢，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呢，叫做挤时间也要好好读圣经。